啊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知道你有说不尽的恩赐。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脚前，我们再一次仰望你从天上来的供应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再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求你真是把你的同在再次赏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再一次对我们伸出说话，听我们在你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你。第一章跟历代之下的最后一章是重叠的，所以这个很明显大概应该是以斯拉写。如果是以斯拉写的，那么大家就注意到了这个耶利米是先知，所以你看他重点是放在以利亚历史上，然后看他们怎么样扭转整个的局势。但是呢，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谁呢，以斯拉呢却是祭司，这就不一样了。那因为他是祭司，所以他很多的重点焦点都是放在什么，就放在圣殿上，只要跟圣殿有关系的，那么他就记得比较详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圣灵借着以斯拉来表明，那么对于南北这样的分裂，最后神的旨意不错，在他们上都看见软弱，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神到底对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对于这个大卫的家，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然后当然今天我们把翻译成新约的教会，我们自然的会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。所以这次呢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呢就从第十章开始，然后一直呢就讲到36章，那应该是最后一章。那么这样我们大概可以把南国的故事，南国的历史，那么尤其是南国历，我们大概呢有一番的认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等于就完成了最近我们教读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，因为到时候大家只要把这本补上去，那么应该呢列王记上下的信息就是非常的清楚了。那么这次因为我们又是时间上的限制因为九月中以后，那么又这个又需要出门到远东去，所以呢逼得不得已呢，我们只好用两个礼拜三还有两个礼拜六，所以要事先跟弟兄们约好的，就是说这个礼拜三跟下礼拜三，还有呢这个礼拜六跟下礼拜六。那这种安排不一定是很理想的，比方说按理来讲应该还有个礼拜三就比较好了，万一礼拜六不能来的话，礼拜三总是能够受连下去，但是实在是不得已的。所以呢我们这次只好跟大家约好，就是我们大家能来多少次就算来多少次，但是呢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为着保持信息的完整，我们还是留下录影的记录。那么如果听众有追求的话，万一你今天礼拜六不能来，那么不要紧，那么应该你还是可以读得上。所以而且大家记得，就是这一次呢列在之下呢，我们是用今天礼拜三和下礼拜三，还有这个礼拜六还有下礼拜六，那么这是很匆匆忙忙的一次。那么目的呢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把历代之下大概把它看一下，那么这样的话就结合这列王记上下，那么这一神到底对于这个列王到底他们的旨意是什么，我想应该就会很清楚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历代之下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，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，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，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。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我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，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，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这样就坚固犹大国，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，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。 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么现在我们首先很快的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灵几乎不提北国的事，不提十个支派的事，他主要的焦点呢是放在南国。而且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当你读到北国的时候，有好几个朝代，比方说有耶罗波安的朝代，不是吗？还有巴沙的朝代，还有呢像暗利亚哈的他们的朝代，然后耶户的朝代，沙龙的朝代，好几个朝代。那么一个朝代换到另外一个朝代，就一定有篡位的事情发生。但是呢，如果大家读到南国的时候，尤其读到不管是历代之下或者读到列王记上下，那你就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里呢？南国只有一个朝代，那就是大卫的朝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一个家室，只有一个王室，就是大卫的王室。那么在北国就不是了，北国耶罗波安如果被篡位以后，那么就换了个朝代，那就是巴沙的朝代，那个五家五王室那是巴沙的王室。所以等到后来暗利就是亚哈的父亲呢，我们你知道被拥护做王以后，那么从此就开始了暗利的朝代。那当暗利朝代里最有名的王就是亚哈，然后最后还记得吗？神就借着耶户来对付了暗利。所以呢，那么耶户还有他的子孙相继的起来做王，那大家都处于同一个朝代。那么后来呢，你叫沙龙这个朝代起来就取代了耶和华的朝代，等等等等这样下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北国的故事的话，是一个朝代又换一个朝代又换一个朝代。但南国没有，南国给我们看就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呢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所罗门的宝座其实就是大卫的宝座，西西家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宝座。那么这个有什么特别呢？非常重要在这，因为大卫的宝座呢是预表基督的宝座，所以真正讲的代表性，真正讲的代表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要看正面的，那么当然我们要看整个南国的历史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特别的注意就历代之下怎么来形容这个南国的故事。因为北，因为帝王记上也描写，但你看见很多地方很细腻的地方，那么只有在历代之下讲得很清楚，那不知不觉的就叫我们明白到底北国跟南国不同在哪里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，就是因着所罗门拜偶像，结果呢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就临到所罗门，就从他的手里面就夺走了十个支派，只剩下两个支派。那么这个故事当然是悲剧，我们已经看见过那个结果是什么。所以你看见北国就先是耶罗波安的朝代，然后巴沙等等等等。但是在同一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说南国确实只有一个朝代，或者说确实只有一个王室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圣灵的焦点是当然是放在南国。那么还有一个佐证在什么地方，就是马太福音讲到我们主耶稣家谱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王的家谱里面没有北国的一个都没有，所以所有坐在王位上都是坐在大卫王座上。所以至于基督呢，一定是从这里出来的。讲到家谱的大卫的谱系的时候，那很明显的那个族谱呢根本就是大卫王室的家。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我们的主，讲到主耶稣怎样是王，那给我们看他的谱系呢，实在就是大卫的谱系。所以这点非常重要，意思就是说，不管北国政治有多么热闹，但是和基督是无关的。但是呢，不管大卫的王朝，你看这些君王有的有点软弱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确是从这个谱系里面出来的。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。那另一面呢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你看见尤其是南国是预表什么的，预表基督的权威的。 所以关于机制权柄的种种正面的解释来说，应该是很清楚，是南国的那些所有坐在大王的宝座上那些王能叫我们学功课的。不过这是有一件事，就是说在北国多半都是错误的示范，都是负面。那么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权柄的根基就有问题，他们坐的宝座就不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讲到宝座一定是做基督的宝座，因为所有的权柄是从神来，连大卫的权柄也是从基督来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大卫的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。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得罪神，如果以色列人全心全意照着神的旨意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神的权柄是借着基督的宝座来彰显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历代之下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个另外的收获是什么呢？就这些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都是代表的权柄，换一句话是连大卫都是代表基督的，连所罗门也代表基督的。所以他们今天呢是在地上来做基督代表的权柄。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教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在家庭里，如果做父母的话，也是做代表的权柄。你看神是把儿女托给我们，我们是用权柄来服侍他们。因为如果没有权柄的话，他们的成长就是畸形，成长就不正常了。所以主今天把爱给我们，也把权柄给我们。所以一个孩子能长大，的确跟代表权柄有关系。所以怎么样说代表权柄，那条路在哪里呢？那个路当然就在历代之下，这是清楚的。那么家庭是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。那那些长老们，主把权柄给他们，不是叫他们管辖全家服侍，这是很明显彼得所说的。所以意思说，在圣经里面所有这些做代表权柄的，神把这个权柄给他们，是为了借由这些权柄来服侍神的儿女。所以这个代表的权柄，什么时候他们有权柄呢？就当他们服在神权柄底下的时候，那个权柄才发生的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我们如何服在基督权柄底下，我们才能够做基督代表的权柄。如果我们不服，你看见我们已经不是了。所以权柄是相对的，明白吗？尤其大家如果仔细读历代之下，你觉得亚撒是个很好的王，但亚撒不完全。你看约沙法是很好的王，约沙法不完全。所以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代表的权柄会错。那如果代表的权柄会错，就表那个权柄不是绝对的，那个权柄是相对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等到约沙法服在基督的权柄，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，那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是代表权柄。但什么时候他和亚哈结亲，那是不得了。你看他后来的儿媳妇其实就是耶洗别的女儿嘛，后来甚至篡夺了整个的位置，那差一点整个的朝代就没有了。所以意思是说，今天在南国是为什么没有篡位这个故事，几乎呢可以说耶洗别的女儿就把整个的王位就捧去了。那一次如果成功的话，那大卫的宝座就到此为止了，就换了朝代了。所以我们说在北国是常常换朝代，怎样从耶罗波安换到巴沙，怎样从巴沙换到新利，从新利就换到暗利，然后换到耶户，换到沙龙，换到米拿县，然后换到比加，换到河西亚，那好多个朝代，你看一个一个就这么换过去。那么在南国呢，几乎那就是几乎在什么时候，就是约兰他娶了妻子，他所娶的妻子他父亲做的事，他父亲你看见因为和亚哈结亲，所以你如果读新读那个海父亲，你读了历代之下，你就圣灵就责备这件事情，就责怪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如果那个会，如果代表权柄会错的话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权柄没有绝对，是相对的。